当中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去见面，比起有机会来去学习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最近在整个美国都有很多的那个争辩的事情，争什么呢？当然就是争那个种族歧视的事情。因为最近这个黑人的给警察打死之后，那弄到他死去，这种的事情令到整个的美国不同的地方都产生那个示威啊抗议的事情。昨天晚上也在那个白宫的门外一直来去给民众来去包围，以致呢整个的那个事情呢都产生大的震撼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大的那个冲突在这里。其实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的，在整个的美国的200多年的那个事情当中，建国到现在为止，这个歧视是一直有的，尤其是那个黑人给那个歧视的事情是一直都有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华人呢，我们华人在过去100多年来也一直的受到这种的那个歧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惨烈的事情当中。有可能你不知道，在我们美国中国人常常都做那个洗衣服的工作，其实这个也是100多年前一种的法律规定，我们华人只能够做这种的工作，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种族的歧视的事情一直在我们整个的那个美国出现，而且在我们圣经里面也同样的出现这种歧视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谈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第六章第一节已经说那个时候门徒已经越来越增加了，但是结果呢，有这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个需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种族的歧视在美国有，在我们那个华人当中也出现，也在圣经里面出现，包括我们自己中国人呢、我们自己中国人有时说，哎，北方人是这样的，南方人是这样的，那我们一样的对种族歧视是一样的，有这样的情况。那上一次我跟大家来去谈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说改变命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甚至他的家庭的成员，他的好朋友都得救了。今天当我们来到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一个族群的得救，整个族群的得救就是外邦族群的得救。那你可以理解，犹太人是一个有神的民族，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来临。对于他们信主的这些犹太人来说呢，他们终于等到耶稣来了。当然他信主耶稣，当然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我等到了。但是他们也仍然是非常，他们觉得得
这里
而没有想过神的恩典是服从的。所以外邦人能够一品得救的这个心意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出现了，而且要我们来去学习这个外邦人得救的这个事情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一章来开始，我们就从这个向度来去看，然后从我们一直从第一节一直到30节使徒行传这个十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爱的主耶稣，看到美国现在的情况，我们心里很难受，发觉这种的情况不应该存在，尤其是在这个以圣经来立国的这个美国，更不应该有这种的情况。就好像我们看到犹太人一样，他们是一个有神的民族，但是他们心胸却很窄，没办法容让外邦人有同样的得救的机会，他们的心思意念很不同。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一样，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种族的歧视也可能存在一种白人的主义，在这个整个的民族当中的争斗，令到有一些人受到伤害，以致现在美国出现这种的那个很激烈的那个抗议。当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们要做什么？今天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看到同样的是一种种族的歧视的这种的心态，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好的学习，从其中理解你的心意，明白你要我们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求主帮助，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当我们来到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可以从第一节已经看到整个的那个起因在什么地方。明显的，使徒跟犹太的众弟兄在耶路撒冷听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了。所以呢，当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奉隔离的门徒就跟他来争论了。弟兄姐妹们啊，你看到奉隔离的那些门徒，就明显就是他们是很保守的，这种的保守的情况跟彼得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上一趟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彼得对着那个声音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跟不洁净的物呢，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你都可以看到奉隔离的这些门徒，就好像彼得在第十章里面所经历的一样，他就是这种的人，他就是这个心态的人，他本来就是这种很规范很宅的一种的思想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这些奉隔离的门徒跟彼得来争论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三节的经文。你进到那个未受隔离的人家，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吃饭这个事情是大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大事情，无论我们什么大事情都会吃饭的啊！如果我要跟你和好，我就跟你吃饭；我跟你不好，我就不跟你吃饭。所以能够一同吃饭这个观念是犹太人的观念，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可以理解的观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未受隔离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怎么可能？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的犹太人的那种有威力来去不可以出现的。你还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到那个该撒利亚跟那个哥尼流一家人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们这样一起跟我们的条例来说是不可以的。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的观念怎么样进到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那不可能是这样的。你看到亚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耶和华怎么跟以色列人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是看你好像五十人吗？五十人就是非洲人啊，那我岂不是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吗？领那个亚兰人出吉尔吗？你就可以看到亚摩斯书 在被掳之前写的一本书，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被掳之前所写的书就是显示耶和华神对于人的心意，不是对犹太人的心意啊，对人的心意。我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神的恩典是无宠的，普遍宠爱所有的人的，而不是神恩独单独的宠爱犹太人的。所以从亚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这阶格观念，就是原本的那个观念，但是这个神恩独宠的那个怎么去构建出来的呢？就是因为在那个亚述将北国以色列国掳到那个亚述之后，他们这些犹太人就感觉哇，我们现在连去圣殿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我们没办法去那个敬拜神了。后来当然连那个犹大国也给那个加勒底人，就是亚述巴比伦人又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你就可以看到亚述掳了北国，巴比伦灭了南国之后又掳到那个时候都是但以理的那个时代。那你知道但以理在整个的那个外国那个有很好的名声，后来波斯也灭了巴比伦了，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就给那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你知道在那个所罗波摩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就领那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那个圣殿与城墙。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斯拉就是从神恩独宠论的那个一个领导人啊，可以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美国给掳到亚述，南国给掳到那个巴比伦，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为什么会给掳去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找到神的话语，找到神的话语，我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你不能跟外邦人来去结婚，你除已经有外邦老婆的，那你可以休了她，或者是你就算了，如果她愿意跟你的话那就算了。那在这种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神的恩典临到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就在这里很坚定的立定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以斯拉将这种的这个外邦人都杀掉，然后呢要犹太人好好的来去看神的话语，那坚守坚定的坚守神的话语。在这种的观念来说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现在我们看一看那个Donald Trump， 就是说要美国再伟大的一样的道理。犹太人当时以斯拉就是我们犹太人要遵守神的话语，完全的分别为圣，要来去跟从神。所以从以斯拉之后就有四百年的沉默的四百年，在这个主前四百年左右，三百多年到四百年之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沉默的四百年。沉默百年当中你就看到整个的犹太人的观念就在慢慢改变了。在这个改变当中就是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独宠我们的，外邦人就是坏蛋啊，外邦人就是属灵的，外邦人不能领受我们所领受的。那后来更加有那个撒都该人呢，还有那个 法利赛人的那种的族群这建立起来，那个法利赛人当然就更加厉害了。那我们要遵守这个，我们遵守这个规定，在这个范围当中，你就是好的犹太人，好的那个信徒啊，信耶和华的信徒啊。所以呢，在这个框架当中，你是属于我们的，而神就是独宠我们的，就是神恩独宠论的构建的过程。你就可以理解，当这种的观念出现在整个犹太人的那个思想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连彼得自己也是住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我从来不吃那个不洁净的物，我从来不吃那个食物，从来没吃过的。但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就出现了一个转捩点，将彼得改变了。所以你看，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八节，我们就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原来彼得要跟他们挨次的，就是挨着次序，按着顺序来去给他们讲解，然后就告诉他们他在那个约帕这个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看到异象，怎么样有雾上来，怎么里面有不洁的物，那个食物在里面，然后有心意要他吃，他不吃，他说我是从来不吃这个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彼得来说，他指明我自己是跟你们这些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的，我没有跟你们思想观念是不同的。但是这个物下来第二次第三次要我来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理解到，在过程当中，他已经在第十章里面说，他在思想究竟这个是什么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来了，站在他的房门口，是从该撒利亚来的，要见他，不可能是凑巧吧？你可以说从十一节里面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凑巧的一个事情，不是刚刚遇着那个这遇到的事情。所以呢，彼得还说啊，十二节告诉我们，圣灵吩咐我跟他们同去那个该撒利亚，不要疑惑。那我就去了，在哪里呢？还有跟我去的还有六个弟兄，你记得哈？这六个弟兄在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也是那个虔诚的犹太人，也一样跟彼得跟现在这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的观念的。他们进了那个家庭，那我就可以看到那个人当然是多利楼了，就告诉我他也是同样的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见到一个天使，然后叫他打发人去约帕去请那个彼得来。那你看，上一堂我们说这个是认境，这个认境明显就是讲出一个情况，就是该撒利亚这个家庭过离楼是外邦人，他们是按照彼得来说，我不应该跟你们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同一个地方里面的，我不应该是这样的，进到你的家我是不应该的，按照我犹太人的观念，我不是不应该这样的。但是你看到第十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全家得救了，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这个事情对哥林楼这个家庭来说，是外邦人的家庭得救了。所以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对那个彼得来说，圣灵也同样的降临在这个哥林楼的家，他们能够说方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所经历的是跟我这个 古董的那个思想的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经历啊。所以他的理据是什么呢？外邦人的经历跟我犹太人的经历是一样的，这种的一样的经历有什么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玻璃楼一家得救了。这个一家得救，就对我来说，我就知道哇，他一家人得救，那我们早就得救了，因为我们是有神的民族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得救，我们也是得救的人，而且他们也有圣灵来去降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十六节告诉我们，我就想起主的话来啊，彼得说吧，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就是彼得，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圣灵的洗。他们第四章，他们外邦人也受到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接种的圣灵恩赐，像我们信主的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一样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啊？第十七节他说，我是谁能拦阻他们呢？拦阻神呢？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观念是非常特殊的观念，就是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你知道这一教呢，叫连笑带打。连笑带打就是我是谁，同样的就是问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些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保守观念的犹太人，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能够拦阻神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用这种连笑带打的这句话之后，就出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啊，在十八节呢，就通人听见都不肯说话了，归荣耀与神。这样看来，神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个就是将神的心意在这些犹太人的口中说出来的。当犹太人说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那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整个的那个情况就改变了。在整个的改变之后，我们都可以理解到，这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彼得所讲的过程当中，他们接受。在这个接受之后，他们就心里就感觉，哇，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他们终于明白了。那有了这种的观念，有了这种明白的观念之后，那跟着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看到从十九节以及八十节，就是讲到一个结果，就是讲到一个犹太人能够信耶稣之后的结果。那外邦人能够接受犹太人所同样接受的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化学的改变是完全不同了。那十九节开始，刚刚我们说就是四体化，就是使徒行传第七节第七章那里讲到那个四体化所遭遇的事情，门徒都失散了，到不同的地方了，并且到安提阿。安提厄去了，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种的观念还是刚才说神恩无主的观念，他只是针对犹太人。我现在看到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了，啊，弥赛亚来了，我现在告诉你，弥赛亚来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了，那就对犹太人说， 内中也有一些有居比路跟那个古利奈人啊，他们到了安提柯，就向希尼尼人来去全讲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安提亚的人来去全讲主耶稣，就表示弥赛亚是主耶稣，外邦人要要你也去信耶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这种的观念临到这个那个希利的人的外邦人身上的时候，就是在安提亚的这种的那个地方的那些外邦人的时候，主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观念出现的时候，就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人听到的时候，他们就打发那个巴拉巴去安提亚去考察。考察到那里，就是看到23节告诉我们，他到了那里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恩典啊临到那些外邦人，他就很欢喜了。哎，巴拉巴很不同啊，他的心胸宽广啊，为什么呢？24节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心胸宽广，他的明白神的心意比较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好像巴拉巴一样。巴拉巴给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眼界宽广，他的心胸扩大，他对于安提亚这种外邦人信了耶稣的这个心态，他是蛮有喜乐的。他哇，真的很好哦！他都看到哇，有许多的人来归服了主耶稣基督，他就很开心了。那就可以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当他在安提亚来去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记得在第9章我们看到那个他是跟那个保罗，当时是扫罗啊，来去有这么多的那个关系。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安提亚这种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心里想到一个人物了。所以25节告诉我们，他就去了大树。你知道谁在《使徒行传》第9章30节告诉我们，那保罗当时就去了大树，回到他自己的老家。那回到那里，那做什么呢？明显，我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要保罗，就是扫罗，他要做一个外邦人的那个传道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就走到那个大树里面，大树那边去找到扫罗来安提亚，就在安提亚里面呢，有1年的功夫，跟教会一起来举行，就像教训了许多人。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大家留意，就是26节。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亚起手。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和本的这本圣经，你就看到教会在安提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哇，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亚起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呢？安提亚就是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因为有很多外邦人信耶稣，就是在外邦人信耶稣的，他们生命显示了基督的形象，他们的生命有 脱离了，脱离之后进到神恩无宠的，连外邦人都神都愿意他们得救的，愿意他们得救的话，所以这个生命改变之后，那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形象看上去就像一个基督，那个又看上去又是基督。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哇，有很多小基督，小基督在哪里？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他们生命有基督的形象。这个就是我们看门徒被称为是基督徒，就从安提亚起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理解有一些事情完全颠覆了过去犹太人的想法，而且呢还有在最后27节到30节这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改变是很不同的。你知道本来说犹太人有神，犹太人现在将神传递给那个外邦人，外邦人得救了，同样的得救了，但是得救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27告诉我们，有一个先知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亚去，上到安提亚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先知当然要说预言嘛，他就这个先知就有叫亚扎布，他就开始来去站起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个事情到格里雕的年间果然有了。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圣灵。
方的二十六节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起手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起手呢？为什么能够展示基督的形象的那个表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就是说你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基督的爱，基督的大爱彰显在人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的爱是何等大。现在我们信了他了，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了，我们也需要展示这种的爱在我们的人身上。不能说他是人，不能他说是北方人，不能说是他是南方人，不能说是他是白人，我就对他恨，对他怨，对他产生一种我过去靠着我自己的心意来去想事情的，然后做出来，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起手，在安提亚起手，去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起手做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看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看到彼得跟耶路撒冷的门徒、犹太人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神恩独宠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希腊那个时代建立起这种的观念，以直到四百年之后，犹太人都有这种的观念，非常狭隘、狭义的观念。那你呢？我们会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我只是爱中国人？那其他人呢？是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也让他们得救，让他这个基督的爱传递到这个世界各地，包括我们现在的美国里面的不同的种族？说实在不是容易的，因为彼得见到那个异象，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其实那个心意要去思想这个异象怎么样去展示，才会有这种的心态。今天当我们同样的处在整个的世界都有这种的问题出现，我们要面对的，请问你是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豁达的那个心胸，有基督徒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这样的情况，真的不知道这个仇恨这种的难受的感觉会不会延续下去有多久。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抗议的人也有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人心太恶毒了，人心太坏了。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但是神你的恩典临到当日的安提亚，让这些外邦人信了主耶稣你，然后接受了你的爱的时候，也同样的彰显神你的爱，包括展示在那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身上，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称为弟兄了。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在面对世界各地，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美国，所见到的